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你看我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跟大家伙儿说我的经历，说我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心得。我呢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大家伙儿收获温暖，收获到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把我当成朋友，当成家人，当成一个知心的人。大家有什么烦恼啦，有什么痛苦啦，还是有什么难处了啊，都能找到人聊一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老年人呢 他们辛苦一辈子了，啊，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可是呢，孩子都成家了，孩子又有了孩子，就没那么多时间呢陪伴父母了。还有的孩子啊，那是学习工作呀都在外地，结婚成家呢也在外地，离家很远，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老人们有很多的心里话不知道向谁说。那有老伴儿的还好啊，老两口呢可以相互陪伴，互道衷肠。可是老伴儿不在的呢，那剩下的那个人呢有多孤独，我相信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所以说我把乐龄芳华管理中心啊做了升级以后啊，就把我们的工作重点啊从为老年人提供吃喝穿用这些物资上的支持，除了这些以外呢，更多的都是转移到了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陪伴了，还有就是健康方面的关注。那么让老年人不仅是能够在物资方面得到满足，也能够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有所慰藉。就像前几天啊，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湖北孝感的一个老人啊给我来的信。写信的老人呢名叫周永信啊，我看信封上留的地址是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新店镇新店村。老人在信中介绍啊，他今年67岁，家里呢现在就他和老伴两个人儿啊。周大哥说呢，他有两个儿子，目前这两个儿子呢已经是7、8年没回家了，跟家里几乎是断了联系。周大哥和老伴儿啊觉得很伤心，他说他这两个儿子相差5岁，两个儿子小时候啊都很听话，上学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也都很好，但是两个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啊就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原因呢，周大哥在信中说因为他们家呢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普通的农民，那他和老伴儿这一辈子啊就是土里刨食，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说呀他们就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早的离开这个苦地方，那长大了尽快的到外面闯一闯，打工赚钱，孩子们呢能养活自己，另外还能补贴家用。要是换作别人可能会想，越是穷苦的地方越要让自己的孩子努力多读书，只有读书才可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呢。但是当年的周大哥和老伴儿啊却始终认为读太多书没有用。而且信中呢周大哥说，两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也懂事儿了，也识字了，这就够用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民，没必要学那么多文化，也不能当饭吃，对吧？况且呢，家里本来就很困难，养两个儿子啊，花销就挺大了。那如果说再继续上学呀，那各种的学费呀、书本费呀，7、8的费用加在一起，对他们两口子来说呀，那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呐。所以周大哥两口子呢就让两个儿子啊上到初中毕业，就先后都让他们出去打工了。周大哥信中和我讲，原本合计这两个大小伙子如果说出去打工，不仅能够养活自己啊，要是混得好了呢还能给家里挣点钱呢，那他和老伴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是结果呢，老大辍学之后啊，那就跟家里很少联系了，回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而且从他出去打工以后呢从来没给家里汇过钱，就算是偶尔回来了呢，也就是在家呀 最多是住一宿，那只和他母亲聊聊天，根本不跟周大哥说话。周大哥说，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这个孩子了，自从他出去打工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很冷淡。打电话的时候呢，只要他妈没在，他就把电话挂了，跟我没有话说。啊，这是信里面周大哥对他大儿子的描述啊。那么周大哥二儿子呢，那他感觉更是丢脸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二出去打工以后啊，啊，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呢就进管教所了。啊，因为年纪不大，16岁就到社会上了，那么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受人蛊惑跟别人打架，结果啊把对方的胳膊呀打成残疾了，被判了4年。周大哥在戏里说呀，他两口子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啊，感觉在村里呢抬不起头了，别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呐，他们两个感觉这孩子太不争气了，给他们丢尽了脸，气的这两口子谁都没去管教所看他，就想让他自己在里面啊好好的反省反省。就这样啊，相当于他二儿子在里面呢积极的改造啊，提前了半年多，就在2008年的8月份就出狱了。但是周大哥在信里面讲啊，就这3年半的时间，他们两口子一次啊也没去过管教所去看二儿子。但是老二出狱后啊还真行。哎，周大哥说可能啊那3年多呀他在里面想明白了，学好了。出来以后啊还挺努力的，一直好好工作。那还在一个食品厂当了班长，老板也是非常喜欢他，工资呢也不少挣，时不时的呢还能给周大哥两口子有点钱买点东西，还经常给他们打打电话关心问候他们。周大哥感觉呀，老二终于学好了啊，还没有记恨父母很早的就让他辍学外出打工，也没有记恨他们在管教所改造的那几年都没有去探望，老两口很欣慰。可是老二啊，从2012年啊结了婚以后啊，他就变了。周大哥在信里啊就开始埋怨老二了，说他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自己能挣钱了，又买房子了，就忘了爹妈了。尤其是老二生了孩子以后啊，他们三口人那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对他们这老两口不管不问了。原因是啥呢？啊，原因就是周大哥说，老二有了孩子之后啊，好多次就跟他们商量，就让他们两口子搬过去。老二的意思是说，他在城里买了房子，啊，条件比农村好，让他们老两口过来享享福。另外一个呢，就是再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老二他们两口子工作忙，没时间照顾。雇了几个保姆呢，也都是不合心意，那就想着让老两口过来帮忙照看。当时周大哥给我的信里啊，针对这件事儿啊，是这么和我说的。他说，我就觉得呀，我们老两口在农村呢，生活一辈子了，已经习惯了。城里虽然说条件好，但是我们也感觉不方便，而且城里啥都贵，我们两口子去了，地也没人种了，我们也没有收入了，万一老二两口子到时候都嫌弃我们了，我们再回农村老房子长时间没人住的话呀，估计房子都得倒塌了，那我俩可咋办呢？再说现在的孩子也太金贵了，要是我们没给孩子带好，磕了碰了啥的还得闹埋怨。所以说最终啊，他没答应老二这个事儿，说他们两个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啊，怕是照顾不好孩子，所以说坚决就没过去。周大哥心里的意思啊，就是很生老二的气啊，认为呢他不理解父母，认为他的二儿子啊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跟他们彻底不来往了，说老二连父母骨肉亲情都不要了，他心太狠了。相信这封信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大家伙儿大概也就了解了周大哥和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周大哥在信里最后说呢，老二后来辞退了工作，自己也开始搬厂了，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啊，他媳妇儿工作也不干了，没事就在家看看孩子，两个人的时间呢挺充裕的，可是就不回来看他们。尤其是在2018年6月份的一天啊，周大哥老伴儿啊吃降糖药吃错了，导致严重的低血糖，险些是丧了命啊。当时是邻居家的孩子啊帮忙给老伴儿送到医院的，那么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周大哥赶忙就给自己7、8年都没回来的大儿子赶紧打电话，说你妈出事儿了，正在医院抢救呢，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他母亲，也许呢是最后一面了。结果他刚说完这话，就听电话那边有些气愤的说，你和我妈从小就偏心老二，他有房子，有媳妇儿，有孩子，他什么都有。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一定是你们把钱都给了老二，要不他怎么就能过得这么好？你们对我不管不顾的。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学习那么好，我是多希望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可是你们心疼钱，初中2年就不让我读书了，让我出去打工挣钱。你们眼里除了钱，哪有什么儿女亲情啊？你们知不知道，因为那件事儿，我在被窝里我哭了多少个夜晚？就是因为你们早早不让我上学了，弄得我到现在一直被人瞧不起，我也找不到好工作。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们知道吗？你们关心过问过吗？你们心疼过我吗？你们打电话首先问的我就是挣了多少钱，为什么不给家里汇钱，张嘴闭嘴的钱。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们全当我死了吧，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你找你那宝贝的二儿子吧。电话直接就挂断了。老大挂了电话以后呢，他又连忙给老二打电话。他说二儿子当时呢是到医院来看了一眼，看到老伴抢救过来了，没啥事儿了，他就又走了。之后呢再也没问过母亲身体的情况，一直到现在呀4年多了。周大哥在信里边啊，就把老大当时说的话，还有老二当时的做法写的非常详细。周大哥信里说道啊，喜儿啊，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啊，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感觉真是白养了。最后信里面呢，周大哥还在反复的强调，说老大太冤枉他们了。他们家老二生活那么好，他们老两口根本没给过他一分钱，包括老二结婚他们都没给拿钱，那都是自己挣的攒的，反复强调他们老两口根本没有钱，即使存了几个钱儿，那也得留着自己养老啊。他埋怨老大啊，说他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和自己亲弟弟也不联系，像敌人一样看待，说他们两个呀专挑父母的错，从不考虑父母的难处， 让老两口特别伤心。周大哥心里和我说，说他们呢，名义上是养了两个儿子啊，可到头来呢，就像敌人一样，没有任何骨肉亲情，和孤寡老人呢也差不多了。这两个儿子啊，老大整整八年多没回去看他们了，电话现在都打不通了，也不知道人现在在哪儿呢。老二呢，也五年多没回去了，他们去城里找老二啊，老二一家就躲着不见，他们太伤心了。他们两口子现在呢，已经快70岁了，现在日子过得呀，那就像没有亲人一样，冰冷冰冷的。看着逢年过节左邻右舍啊，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再看自己家老两口，大眼瞪小眼，冷冷清清的，就像没有亲人一样，心里别提多苦了。通过周大哥心里说的话呀，我能感觉出来，周大哥呀恨两个儿子，在恨他们的同时呢，还有着无比的思念，想念家人亲人团聚，儿孙同堂的快乐。可是他感觉这个想法啊，真的很难实现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熬了。周大哥心里说，他后来听到我的节目，对我的身世经历啊都了解了，他对他这两个儿子呢就更加的怨恨。他说，你喜儿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啊，还是被一个盲人老太太养大的，你即使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仍然能如此的尊师重道，通情达理，善良孝顺，帮助全国那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这些老人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你能把他们当作家人，当作亲人一般的看待和照顾。再想想自己啊，自己亲生的儿子如此绝情，他说他们老两口每次听我的节目都会止不住的流眼泪，心里无比的心酸，特别希望有机会能见见我，和我说说心里话。因为周大哥感觉呀，很多话他不是通过一封信就能说清楚的。他说他们老两口有很多心结，谁都解不开，但是相信我一定会帮他们解开。很多事情自己的孩子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周大哥一个快70岁的老人，也没什么文化的情况之下，给我写了整整12页，将近9000多字的信。前几天呢，我通过看这封信呢，根据周大哥在信中所描述的，就是他们老两口和儿子之间的事情啊，喜儿呢想说几句心里话哈。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周大哥在信里边啊写了他和两个儿子之间发生的事儿，但是毕竟啊，他们父子母子之间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那肯定是没办法通过一封12页的信就能够说明白的。这些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喜儿肯定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呀，这封信它只是周大哥一个人的一面之词，所以喜儿我呢，我绝对不可能是通过一封信啊就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哈？我要说的是关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份骨肉亲情。我想在这份亲情方面呢和大家聊聊。咱们说什么是亲情啊？亲情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特殊的感情。 不管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还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这都是亲情。不管对方怎样啊，都是彼此的爱着对方，这是不能割舍的啊。无论是贫穷富有，无论是健康疾病，亲人之间都是彼此相互的爱着关怀着。既然说做了父母，那就得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做一个为儿女考虑的父母，做儿女的榜样。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那都是相互的，靠的是双方共同的付出啊。千万别太自私，寒了别人的心，断了彼此的情啊。如果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了亲情的存在，那么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呢？说到这儿啊，我可以和大家说一个发生在我们乐陵芳华甘肃平凉地区啊，在我们芳华中心里发生的故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那天呢，我正在处理各地区芳华中心啊物资的储备和调配的这些工作呢，忽然我就接到了我们甘肃平凉地区芳华中心的负责人小严啊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呀，他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位姓沈的啊爱心的志愿者和他的大嫂要给我们中心要捐助一批生活物资。这个大嫂呢就在平凉住，是开连锁超市的。这一次啊要给我们当地的服务中心要捐助米面粮油还有各类的衣物，总价值呢5万多元。而且这位姓沈的爱心志愿者呀啊就来到了我们中心这里，说能不能跟喜儿姐通个电话啊，他想和您聊聊，就想问问啊我方不方便。我说可以呀、啊、那就这样啊，我和这位姓沈的志愿者就直接通了电话了。当他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说话的语气马上就变得激动起来了。他说喜儿姐呀，听到你的声音我感觉就像亲人的感觉一样，太舒服太温暖了。我也是被你的事迹感动了，你就是我的人生榜样，我也要奉献我的一份爱和热情。你和我嫂子一样啊，那都是有着大爱大善的人，我也要加入你们的爱心助老团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也算是弥补我心中的遗憾吧。啊，不知道我和嫂子能不能有资格加入啊。我说那太好了，我欢迎更多的有爱心有能力的人要加入到我们芳华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和力量啊，不一定非得捐款捐物啊，哪怕您是有闲余的时间呢去帮助一些孤寡残疾老人收拾收拾屋子，帮助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都是爱和善的底线呐、啊。这个姓沈的家人呢听我说完以后那更是高兴的激动的不行。在交谈当中呢，我了解到这个男人的名字叫沈厚平，家住在甘肃省平凉地区灵台县，而且年龄还不大，才44岁，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在北京南京啊都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家庭也是幸福美满。但是在电话当中啊，他聊到了他的过往之后，我也是深深的被触动了。那么在电话交谈当中我得知 啊，原来沈厚平的家里呢是兄弟两人，他呢还有一个比他大11岁的哥哥。在沈厚平5岁那一年呢，他的父母在农村养农用车跑运输，在一次运输苹果过程当中呢，意外的翻车，滚落悬崖，双双就死于那场车祸了。那一年沈厚平才5岁，他的哥哥沈厚良16岁。父母这一下子都不在了，对于这两个都没有成年的孩子来说，可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那么这两个苦命的孩子呢，就全靠爷爷奶奶含辛茹苦的抚养照顾。也因为这两个孩子从小啊，很早就没了父母，更知道生活的艰难和不易，非常的懂事儿。很小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呀干农活儿，尤其是他的哥哥沈厚良啊，毕竟比弟弟大11岁呢，对弟弟呀是百般的照顾和疼爱，真是做到了长兄如父的程度。包括后来啊，弟弟沈厚平读书上学，所有的花销学费都是哥哥啊老早辍学以后啊外出打工赚钱供弟弟读书的。在大哥心里呢，始终认为他的弟弟学习比他好，所以说他就得努力赚钱供弟弟好好读书，将来弟弟有出息了，九泉下的父母也就瞑目了，那么自己作为长兄的责任呢也就尽到了。就这样啊，一直是到了沈厚平14岁那年啊，他大哥沈厚良呢也就是25岁了。在外边打工的那些年呢，他也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叫魏爱玲啊，比他哥哥小3岁，也是了解到了啊，他哥哥这些年的家庭变故，努力照顾抚养弟弟，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被他这份善良感动了。两个人相处2年多就正式结了婚，成了家。用沈厚平的话说，哥哥的婚礼啊极其简单，没有高朋满座的宾客，也没有丰盛的酒席，没有任何豪华的婚礼过程，甚至没有给嫂子任何彩礼，只是说回到了农村老家啊，给家里的老房子啊简单的收拾一下，四下左右的老邻居啊还有几个直系的亲属就聚到一起，摆了4桌酒菜啊，就算是结婚了。结婚当天呢，嫂子还是穿着之前哥哥认识他一年以后给他买的那件红色礼服，都已经洗得掉色了，就是那件衣服又成了嫂子婚礼的礼服。但是嫂子没有任何抱怨，她说只要他们在一起努力，一定会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们现在年轻啊，不怕吃苦，而且厚良还有个弟弟厚平正在上学读书，那正是花钱的时候，我们婚礼无非就是走个形式啊，不能乱花钱，把省下来的钱留着给弟弟以后上学用。沈厚平说婚礼当天听到嫂子这番话以后，他落泪了，他那时心里就暗发誓，一定努力好好读书，绝对不能辜负哥哥和嫂子的期望，哥哥从小到大就像父亲一样疼爱照顾自己，嫂子又是这么的善良，对自己如同亲人一般的看待呀，那他不能让嫂子失望。而且他一直记着啊，哥哥是看到了弟弟沈厚平啊躲在一个角落里哭，知道弟弟心里难受，看到嫂子嫁到这个寒酸的家庭，尤其是嫂子说的那些话以后啊，当哥的知道弟弟长大了。沈厚平说当时哥哥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哭 哭着对弟弟说，厚平，别哭了，你长大了，懂事了，你什么都不用想啊，有哥在就有家在。这回你又多了个嫂子，那更是有家的样子了。你就好好专心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有出息了，那我和你嫂子还等着接你官儿呢。你可要争气呀。哥哥一边说一边紧紧拥抱着弟弟，还用力在他后背上拍了两巴掌。哥俩相视又看了看，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沈厚平说，哥哥和嫂子的婚礼啊，虽然是没有那么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但是他心里感觉到了他们之间无限的爱和温暖。看到哥哥和嫂子脸上那份最真挚的幸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沈厚平就立下了心愿，一定将来呢让哥哥嫂子过上好日子，要报答他们的恩情。原本沈厚平看来呀，他们一家人要随着哥哥结婚成家，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可是厄运偏偏又找上他们了。那么就在沈厚平16岁那年，马上就要升入高中的时候，那么他的哥哥沈厚良在工地绑钢筋的时候啊，不小心的从11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跌落下去，被钢筋穿透了胸膛，当场就丧命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把这一家人彻底击垮了。沈厚平爷爷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双双病倒，一卧不起。嫂子更是直接就哭晕了过去。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换作是谁也接受不了啊。毕竟那年他哥哥沈厚平才27岁，太年轻了。而且他的哥哥是这一家人的顶梁柱啊，还有他的嫂子才刚刚嫁给他哥哥两年的时间，连个孩子还没有呢就早早的走了。这谁也接受不了啊。沈厚平电话里跟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几度哭得泣不成声。我听到他们这一家人的苦难的遭遇，是无比的心疼，尤其是为这个善良的嫂子感觉到心疼。如此的命运坎坷呀，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而且沈厚平还告诉我，自从哥哥走后也就是没过半年时间，他的爷爷奶奶呢也相继都离世了，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而且当时自己还小，毕竟才16岁的年纪，爷爷奶奶的丧事呢都是嫂子一手操办的。但是对于16岁的沈厚平来说，从哥哥意外死亡再到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他感觉天都塌了，人完全崩溃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亲人了，所以也没有心思继续上学读书了，也没有人再能够给他钱让他继续读书了，所以就打算辍学外出打工挣钱，起码能养活自己呀。但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啊，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嫂子的时候，听到的是嫂子对他的哭喊和咆哮。嫂子当时跟他说，你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啊，你大哥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们老沈家就剩下你一个了，你要是再不想好好的，你大哥得多寒心呢，你怎么能这么不争气呢，你本来学习就好，将来一定有出息，听嫂子的话，你什么都不要想，马上回学校继续好好读书。然后平说， 当时嫂子说完这些话以后，沈厚平哭着喊着说，我怎么去读书，哥哥没了，爷爷奶奶没了，我没有亲人了，谁还能供我读书，我拿什么读书啊。结果嫂子一把把沈厚平抱在怀里，告诉沈厚平，弟弟啊，你不用怕，你还有一个亲人，就是我啊，我是你大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是规矩。你大哥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还在，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是我弟弟，亲弟弟，我就是嫂子，亲大嫂，我供你上学读书，我替你哥继续完成心愿，你一定要好好的，不要让我们失望。沈厚平电话里告诉我说，喜儿姐，我怎么都没想到嫂子当时会跟我说出这些话，我原本以为大哥不在了，嫂子还很年轻，他完全可以离开我们这个家，寻找自己以后的幸福。但是嫂子没有这么选择，是继续留下来，自己一个人守着这个家，把他和大哥做出的承诺由他一个人去兑现。他的嫂子也是因为这个承诺，抚养照顾这个小叔子沈厚平整整12年。这12年对沈厚平来说，他是亲眼一年年的见到嫂子为了养他供他上学读书吃尽了各种苦头，遭很多人的白眼嘲笑。从他初中毕业，再到上高中读大学，再到读研究生，这10几年的时间，他的嫂子为了多赚钱供他养他，蹬过三轮，摆过摊儿，去过工地，收过破烂儿，做过餐厅服务员、车间工人、流水线，反正是各种苦活累活，什么都干遍了。岁月的风霜苦累都写在了嫂子和他那张年龄完全不相仿的脸上。当然嫂子是开心快乐的，因为她这些年受的所有的苦累在她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沈厚平没有让她失望，大学研究生以后呢，就被一家外企高薪录取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赚的钱也开始多起来了，可以给嫂子报恩了。而且沈厚平28岁那年呢，还迎娶一位温柔漂亮的媳妇儿进了家门。在沈厚平婚礼当天，他说，他们夫妻跪拜双方父母的时候，他这边只有他的嫂子坐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他们夫妻共同下跪，给嫂子敬了一杯茶，给嫂子磕头谢恩。沈厚平当时对嫂子说的一席话，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流泪。他拉着嫂子的手说，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者，断指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我何以为报。他当时就发誓要让嫂子后半生过上最幸福的日子。全场都被这个善良的嫂子的大爱感动了。婚后不到3年，沈厚平两口子啊，攒了一些钱，就把大嫂呢接到了平凉城里居住，给嫂子买了房子。当时沈厚平啊，就想着规划他的人生，想着嫂子对他做出的天大恩情的报答，所以就努力拼命的工作。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是过得越来越好了。嫂子呢也得到了沈厚平 像对待父母般的照顾和对待。这个时候的大嫂啊，真是感觉无比的幸福。沈厚平给他开了一家很大的连锁超市，还雇佣了七八个员工。那么如今已经将近50岁的大嫂总是和沈厚平说，我们今天能够过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心底的那份善良，老天爷都一直在看着呢。所以啊，苦境一定会甘来。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些年都过来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和亲人之间的亲情又有什么区别呢？沈厚平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和嫂子是知道我喜儿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之后啊，很受感动。尤其是啊，他和我有着很多相似的痛苦的经历，在很小的时候就没了亲人，没有了亲情的温暖，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段的感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让身边的人有亲人亲情般的温暖和陪伴。所以呢，他们要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给更多老人亲情温暖，弥补自己没机会给父母尽孝的遗憾呢。再说亲情啊，重在情字，不管是亲生父母也好，还是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好啊，即使说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可以有亲情啊。当所有的感情都得到了最大的升华以后，它都会成为亲情啊。如果说相处的感情好，可以情同父母，情同兄弟姐妹，包括自己婚姻中的爱人，从最开始的爱情，那我们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彼此的付出，它也会升华到亲情的高度。夫妻彼此啊，就如同亲人一般。就像节目开始，湖北孝感的周大哥信中说了，他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对他两个儿子更加怨恨。因为周大哥说，我喜儿一个无父无母被人抛弃的孩子都能这么善良，对无数不认识的人都能这么好。可是他两个儿子呢，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管，简直是太寒心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啊，我能有今天，我能成为周大哥口中的好人，那是我的奶奶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呀。我和马奶奶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我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啊，和亲人没有区别。我小时候生病了，我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走了20多里的山路，找医生给我治病。我的奶奶是盲人呐，她看不见路，全靠摸索打听。可是她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只希望我能够健康平安。这种情不是亲情又是什么呢？包括这些年我在全国开办这么多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我和这些老人们之间呢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跟这些老人们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对老人关爱付出，老人对我们的信任爱护，我们之间也升华到了亲情的关系。包括你看所有的芳华中心大家庭的这些老人们之间，他们也是都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睦的相处，逐渐的都升级为兄弟姐妹般的亲情了，真是太好了。所以亲情啊， 一定是相互彼此的爱和付出。亲情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应该是相互的。就像磁铁一样，是吧？磁铁要相互吸引，才能牢牢地抓住彼此，对吧？作为父母，那更应该首先要对家人、对子女付出，更应该做出表率呀。如果说父母都没有亲情意识，那怎么能让子女有亲情啊？子女又怎么能把这种亲情意识要传给下一代呢？所以老话总说，一个家庭的兴衰，老人有责，尤其是在贫穷的家庭，那一家人呢，更应该抱团儿。如果说大家都各顾各的，年轻人被孩子牵绊不能挣钱了，老人只顾自己生活，不为晚年打算，等到自己老了病了才想起自己孩子，家中所有人都为自己，那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亲情可言了。亲情淡了，那些需要煎熬的日子啊，就只能自己咬牙坚持过来了。所以说呀，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德行高、格局大的老人坐镇，注定不和睦啊。优秀的家庭都是几代人接力式的努力出来的。公婆帮不帮衬、带不带孩子，那就取决于他们爱不爱自己的儿子，是否在意儿子幸不幸福、辛不辛苦，跟贫富无关，跟儿媳妇优不优秀那也无关。如果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那怎么能去爱孙子、孙女、儿媳妇呢？当一个家庭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一旦那个善良的不愿意牺牲了，那就被扣上不和睦的帽子了。这就是人性的丑陋之处啊。明明是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那别人又凭什么对你大度呢？有些谎言杀人不见血，有些伤害足以诛心呐。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在化缘的过程，是一个轮回的过程。要想自己的人生圆满，就要首先从心里啊，首先要学会化缘。缘从心起，化缘好不好呢，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和别人没关系。在这个圆圈里，到底你能得到多少东西啊，留下多少东西啊，那都是取决于你会不会画这个圆。亲情是这个心灵圆圈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缘从心起，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自己心中的那个圆吧。把自己丢失的亲情，再把它重新的画回到你的圆圈里面吧。把你心中的圆画圆、画满，不要让你心中的亲情再一次的流走、消散。把他们都牢牢的圈在你的圆圈内，慢慢享受、慢慢体会。如果圆圈里没有了亲情，你即使得到再多物质的东西，你即使有一时的快乐，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它并不属于你呀。因为你不知道快乐该跟谁分享，那当你痛苦的时候呢，更没有人和你一起分担了。因为你心中的圆儿不圆满，有缺口，没有亲情的存在。 所以我们圆圈里不能没有亲情啊。哪怕我们圆圈当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里面呢，它充满了亲情，那一定就让你感觉无比的温暖。亲人是父母给我们找的朋友，而朋友呢，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亲人。所以亲情最真最深，手足血脉相连。无论什么时候，兄弟姐妹永远都是最亲的人。闹闹矛盾很正常，反目成仇太可惜呀。等你老了那天，父母离世，身旁无人，兄弟姐妹前来照看的时候，你就会幡然醒悟，曾经的仇恨早已经消散了，有亲情常在，踏实心安，有手足陪伴，千金不换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也融化，世间的苦啊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他儿时慢慢讲，也祝你莫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若年华终将被遗忘，记得你我。坚持的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